我如是一来果一耳，问不还果当言即知已断也。答欲界一切舍无舍界不定，问阿罗汉当言即知已断也。答三界一切，这是生流转的最后一颗第九颗诸门分别。这个诸门分别，这是里边的第十四颗。分段全段舍，分三颗。第一颗是一切一分段，分两颗。第一颗是举欲流果，是欲流果当言即知已断也。他一切一分无全断者，这个欲流果昨天讲过了，就是出果出入圣道的修行人，他对十二缘起，这个无名乃至生老死啊，这十二支，那么这十二支是生死流转的相貌。这个欲流果的圣人呢，修行了到这个程度，他对十二缘起这十二支哪几支他已经消灭了呢？答一切一分，回答说这十二支每一支它是消灭了一部分，消除了一部分，没有完全断，它没有完全呢把十二支都断掉了。因为欲流果还有它还有烦恼，但是它主要的呀，就最重要的部分呢，它断了恶见。这个断了恶见以后，他在他的身语意发出来的行动啊，就不是无明原形了。这个恶见就是无明啊，这个烦恼是流转生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。所以这个无明之不只是恶见，那么他把恶见断了，只是断一部分。首行、思、明、舍、六处、处受，也都是一部分啊，不是全部的。这个爱取的烦恼本来是说二果以后的圣人才能断掉，是修道的时候才断的，这个见道的时候还没能断掉这个爱取。那么所以啊，它不是完全断，还有很多没有断。但是一般的现行的烦恼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舍生相位出法的时候，他也是能够把爱取消除了多少的啊，也和我们一般的凡夫不同，所以也是消除了一份。这是举这个欲流果。现在第二颗立这个意来果，如欲流果如是啊，这个出果声音是这样子。那一来果也是和出果一样，这一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欲界的烦恼啊，没有完全的消除，还有一部分。这一部分的欲界的烦恼的力量，能使令这个圣人呢还在欲界一往来，能使令他这样子一来一往啊，或者从人间到天上去，从天上回到人间。或者是从天上来到人间，由人间又回到天上去，总是这么一往来。一往来呢，这欲界的烦恼就没有了。这是说啊，不是特别用功的人，不是特别精进的这个圣人，那么就称他为一来果。一耳也和出果圣人一样，他还有欲界的烦恼没有断啊，也是十二缘起呀、啊。只是每一支里面断出去一部分。问不还果当言即知已断也啊，这是第二颗欲界一切断啊。这个不还果就是三果，三果圣人呢他不还，就是也就是二果圣人呢他把欲界的烦恼全部地消除了，他就 升到舍界天无舍界天去了，不再回到欲界来了。这个不回到欲界来啊，就是不是有烦恼使令他回来，是这样意思。他这个三果圣人的舍界天，他还是可以自由地来到人间来的，但是那是他的意愿啊，他的神通道理，而不是有烦恼啊强排他不来也要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这个不还果这个三果圣人呢，当然集资已断也啊，十二缘起里面哪几个字他已经断了呢？他欲界一切这个欲界的烦恼啊完全是没有了，欲界的十二缘起统统没有了。舍无舍界是不确定，因为三果圣人就是欲界的烦恼断了，他还有很长一大段才能到阿罗汉果。这个佛把这个修行的呀、啊、这个阶位呀、啊、在欲界里边呢定出了三个果，一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。舍界天无舍界天呢，这两个世界合成一个阿罗汉果，从三果到阿罗汉果这一段的距离很长，在欲界这个地方这就是定的果特别多。那个在阿毗达摩论上的意思呢，因为欲界的烦恼难断，欲界断欲界的烦恼啊，要是没有禅定的人呢断欲界的烦恼很难，所以就多设几个果位，你断了一段烦恼给你立个名字，再断一段烦恼再立个名字，再断一个烦恼立个名字，表示你有成就，很辛苦但是有成就，得到一点安慰再继续努力。要是舍界天无舍界天有定的人圣人呢，他断烦恼容易，他得了三个以后容易，所以那就是同一个位置，就是阿罗汉果。这个可是舍界有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无舍界天有四空定啊，四禅初禅一个世界，二禅又一个世界，三禅四禅乃至非非想天都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的，也都是有禅定的。你得到了那个禅定之后，你对于那个禅定就有爱见慢，爱着那个禅定，我成就这个禅定了，你还没成就，就是有这个爱见慢的执着，这就是烦恼啊。初禅也是这样的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非非想的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得了三果的圣人呢，有可能是由初禅升到二禅，由二禅到三禅，由三禅到四禅，由四禅到空无边处定、四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非想处定，有可能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向前进。这样说，他断了初禅的烦恼，二禅还没有；断了二禅，三禅还没有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舍无舍界的这些十二因缘呢是不确定的，不能说确定啊。断了舍界四禅的十二因缘，无舍界的还在啊。你空无边处定、实无边处定的十二因缘断了，你无所有处定还没有。这是这一长，这一很长远的这一大段落，不能决定说啊。但是有一样事儿可以说决定呢，就是总是有一部分你没断，所以你还是三果，要完全断那就是四果了，这有这样意思哈。问阿罗汉果当言即断也，这是第三个三界一切断啊。这阿罗汉果应该说即之一断也，达三界一切欲界的、舍界的、无舍界的十二因缘通通是消灭了，他是得大解脱了。好，三界内的一切烦恼都不能细胞他了，他是清净无为了。在这个阿毗达摩论上呢，大毗菩萨论上有一个比喻，用十二因缘呢用树做比喻啊，就是我们外边这个树啊，树是有根有干有花有果，这个根呢就用无名行做比喻，无名与行，比喻是树的根啊。 食名舍六处处受，比如说干啊，这个树地，这个身体，这个大躯干啊。这个爱躯有呢，比如说花，比如树开的花，生老死，比如树开的果。要是阿罗汉呢，就是通通的根干啊，花果通通没有了。要是出果圣人呢？那么在这来说呢，大概十二支是一部分啊，都还是有一部分没有完全断，或者说是有爱取有，有生老死的一部分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凡夫是完全具足的啊，根干花果都是有的，阿罗汉是完全没有了。夫次于彼彼经中有几种言说道理。说缘起也啊，这是第九课啊，就是这个生流转这一课的，一共是分九大课啊，这现在是第九课，最后一课了。最后这一课是缘起诸经，就是十二缘起啊，在诸经里边呢说法还不一样，有不同的说法。这里分四课，第一课嘛，思说道理啊，解释啊这个言说的道理，就是为什么这样说，为什么又那样说，这个不同的说法它有什么道理呢，就这个意思。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正啊，复次于彼彼经中啊，彼那一部经，那一部经里边呢有多少种的，多少不同的说这个十二缘起的道理啊？那么那是什么道理说那不同的缘起呢？啊，比如说有十二支缘起，又说是十支，不说十二支，少说两支，说十支、啊。那个就是有说九支啊，还有说五支的啊，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，那有什么道理呢？等一下嘛，表示为略说有六种言说道理，有六个啊，有六个道理，才有这样的说法的。这是表底下列出来哪六种呢？一有顺次的说，二有逆次的说啊。这个顺次的说，就是无名缘行，行缘思，思缘名，识名识缘六处，六处缘处，处缘受。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这是顺着这个次第啊，去说明这个十二缘起的道理，顺次第。二有逆次的说，不顺次的，从后边说，是生有生缘老死。为什么有老死呢？因为有生，生缘老死。为什么有生呢？因为有缘生。为什么有呢？因为有取。为什么有取呢？因为有爱。为什么有爱呢？因为有受。为什么有受有除乃至道？为什么有行？因为有无明的关系，无明则有行，就是逆着次第去说。那这样呢，当然是流转门，这是有漏的十二缘起是这样子。要是这个佛教徒修修圣道的时候呢，那就是也有顺次的说，也有逆次的说。顺次的说，无明灭在行灭啊，生行灭在识灭，识灭在明舍灭，六识明舍灭在六处灭，六处灭处灭，乃至生灭在老死灭，这是顺次的说。逆次的说就是生灭在老死灭啊，有灭在生灭啊，取灭在有灭，爱灭在取灭啊，受灭在爱灭。乃无明灭的行灭，所以这个流转门也有顺次第的说法，也有逆次第的说法。这环灭门也有这两种说法，这是一个意思。三有一分之说，这第三个道理呢，有一分没有说十二个缘起，没有一字一说是十二个，没有，只是说了一分。所以一份这个批训记里面解释那个呢，如说啊，受用四虚境界缘起，受用缘起， 那么这个寿就是十二支里面有个寿，那么就是寿用缘起。那么或者说一切生生差别缘起，一切生生差别缘起，那么就是生嘛，生老死这个生，那么就是生。或者说要因说嘛，就是行，跟这个有字啊，缘起去缘有，因为有，所以众生有各式各样的果报，不同的果报。那么这样说呢，就是一份之说，这是一份，这十二缘起里面只说一份，说一支而不是全部的。这个经里面又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啊，是一切生生相续缘起，一切众生的果报由始至终相续不断的生死流转。那这就是有聚分之说，就是具足了十二缘起，十二个分，十二支都具足了，这是第四个道理。第五呢，有黑品说，有黑品说，黑品说当然就是眼污的有漏，有漏法啊，那就是无明缘起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明，识，那么这就是黑品说了。有白品说哈，无明灭在行灭，行灭在识灭，乃至生灭在老死灭，这就是无漏的生修行人的境界了。这加起来呢，有这四，有这六种的道理啊。这经上有六种不同的情形，那么来说这个十二缘起的。这前边呢，第一课是实说道理啊，底下第二课实甚深意，也是个甚深的道理，这个缘起的甚深的道理。这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所知意，所知的甚深意，所知的甚深意，当然这是啊圣人的智慧，佛菩萨的智慧，能知道缘起的甚深意。好，这分两课，第一课是问，如世尊说缘起甚深，此甚深意云何应之？啊，说经里边佛说这个缘起的道理。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。这里边这个道理呀，是很深妙的呀。好，此甚深意云何应之？要我们没有成佛，没得阿罗汉，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甚深意呢？我们怎么知道呢？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？答，底下回答，回答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标列啊。第一个是标列，是有十种相，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？佛菩萨慈悲呀，开示我们十种相貌，我们从十种相貌就可以知道缘起的深意。这是十种相啊，哪十种呢？应知缘起甚深意，从十种相可以知道缘起的甚深意。哪十种呢？为一无常意，以苦意、空意、无恶意。那么啊，这是四个意啊，一无常意的底下，这又是有常，这底下有六意。前面啊，有一苦意，还有一苦意、一空意、一无恶意，那么一加起来，那么就是十意啊。那么这是标列出来，底下嘛啊就。解释第二课，头一课标列，第二课随时，随时分四课。第一课是一无常意，一无常意呢分六课。第一课是非自作，一无常的道理啊，显示缘起的深意。这无常是什么呢？由无而有，原来没有，现在有了，由有而无，那就是无常。要是一直的是无，那也不能说无常，一直的是有，也不能是无常，就是无不定无，有也不定有啊，有有而无，有无而有，那么就是无常，无常意。这个无常意啊，倒是一个非常使令我们苦恼的人呢、啊，苦恼的众生啊，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道理。我们在苦恼的境界里边受苦啊，我们不能解脱，但是佛说是苦是无常的，你有一天苦会没有了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有希望可以解脱呀。要永久的苦就不行了， 就是不可以。但是这无常是表示我们有希望，也表示我们苦恼。如果我们现在的境界感觉到满意，佛说这个满意的境界是无常的，他也会没有，可不又苦了。所以这个无常的里面意思啊，它是很多的意思啊。所以说是无常好像是很消极，其实无常里面有积极的意思的，你从这里面可以思维出来很多的道理的。现在啊，是表示缘起的甚深意，也用无常来表示。怎么讲呢？这底下嘛说啊，第一个是非自作，未从自种子生，以待他缘啊。这无常意思就是原来没有这个十二缘起，本来是没有的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怎么有了呢？自种子生是你创造的这个种子，你创造的，或者是啊福业的种子，或者是罪业的种子，或者是不动业的种子，你创造这个种子了，所以就十二缘起就开始了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一代他缘，自种子能生出十二缘起就开始了啊，但是他自己还不够力量啊，还要借重于其他的因缘。种子是个因缘，还要借重其他的增上缘啊，这个缘才可以，还要有所缘缘，还要等无间缘，还要借重其他的因缘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十二因缘才能开始。但是种子也是力量是太大了，没种子还是不行的。这就是由无而有了，所以这是无常的相貌。又从他缘生，以待自种子啊，有缘起法啊，也要有其他重要的力量的帮助，这件事才能现起啊。现起但是没有自种子还是不行，你自己呀、啊、熏习的种子要是没有也是不能生起，还是要有自家的种子的，就是自己要努力呀、啊、还有其他的因缘的协助啊才可以。那舍法也是这样子，心法也是这样子，心法要四缘啊，因缘增上缘啊，等无间缘随缘缘，舍法只是因缘和增上缘就可以了。总而言之是单独是因也不可以，单独是缘也不可以啊。又从自种子即从他缘生啊，这是第三颗啊。又呢一定是要从自己的种子，还要从他的因缘合起来才可以生起的，单独是自己的种子也不能生，单独是助缘也是不能生起的，一定是因缘合才可以生起的，这是第三课。而种即缘，于此生是无作无用，亦无运转啊。而这个自家的啊创造的种子和另外的助缘呢，于此生是于此因缘所发生的所生法啊，是无作无用，亦无运转啊。那么这个种子它也不能，它也没有这种作用，缘也没有这个作用，所以对于不能够创造出来所生法的运转，亦无运转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前面说是、啊、自种子和从他因缘合就所生法就出现了，可是这个地方紧接着就说种子和缘于此生是无作无用，亦无运转，就是没有，又不能够有所生法，紧接着就是这么说哈。这么说呢，这个地方呢就是啊，可以从两方面解释这个道理哈。一个是这个因缘所生法，这个因和缘呢，他们本身呢也都是刹那生灭变化的，不是一个牢固啊，牢固不可破坏的东西，他们也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它是无常败坏法，它没有作用能引起所生法，可以这么说啊，这是一个理由。嗯，第二个理由呢，那也可以用这个一切法本身毕竟空寂，是因缘所生， 那说乘法自性是空无所有的，自性空无所有的呀，因缘和合了你也不能令它有的，就是因缘说乘法，不管是舍生相外出，一切法都是一样，但是你观察一切法的本性啊，都是毕竟空的，虽然是有因缘，因缘具足了还是毕竟空的，还是生即不生，因缘是不能发生作用，不能令它有的，也可以这么讲了。你要这样观察，就观察因缘所生法已经出现了，已经出现了舍生相未出了，已经出现了一个众生流转生死了，但是观察一切法本性空的时候，无众生可得，无一切法可得，所以是无作无用以无运转，也可以这样讲啊。那么这是一个解释法哈。在底下第四课，又复此二因境功能非不是有，说是这个因和缘啊，因缘和合，他们的功能啊，对于所生法还是不是没有，还是能生出所生法来啊。你这个大钟在那里啊，你一敲，这个钟的声音就发出来了嘛。啊，这个太阳出来了，下了雨了。有肥沃的土地，这个万物就生长了嘛。所以因缘不是还是有功能，有生法的功能，有生果的功能的。但是又说无作无用，以无运转，就是这样讲哈。这个天台智大师的，就是按照龙树论哈，按照中观论解释呢，是因缘所生法，因不能生一切法。就是你只有个种子，你不能生一切法。好，那么要有因缘，有因缘，因缘也不能生一切法啊。你不种种子，那个下了很多的雨，它也不行，也不能生出谷来，也不生出麦来，还是不行。好，那么有了因，有了缘以后，也不能生，因为因要不能生，果也不能，缘也不能生，合合起来还是不能生。那么再举一个比喻，就是一个沙子不能造出油来。你一堆沙子也不能造出油来。啊，你用那个米，啊，用黄豆要造油，一造有一粒米，一粒豆也能造出油来。啊，或者是这个玉蜀黍，一只玉蜀黍也能造出油来。啊，所以就是有因要是不能生，缘也是不能生，和解也是不能生。啊，是因不生，缘不生，因和合也不生，没有因缘也不生，一切法是不生的，一切不生，一切法不生。那么这个又反过来，又复此二因性功能非不是有，还是生了，一切法还是因缘所生。我看就是这文就是这样的哈。智大师啊，智天台智大师这么讲，现在弥勒菩萨也这么讲。弥勒菩萨也是这么讲，中观论上龙树论，智大师也认为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，但是三论中的嘉祥大师不这么说，嘉祥大师不这么说的，嘉祥大师还是说因不生，是说是向外道所执着一切法有自性，有自性是不能生，啊，有自性不能生，他性不能生，共也不能生，无因也不能生，要因缘才能生。这个因缘和共不一样，不是一样的，不同的，不是一样的。那么三论中的意思，你至少有真实性，那样的因缘呢是不能生，啊，单因也不生，缘也不生，和合也不生。要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的因缘和合是生的。这个中论，这个嘉祥大师，中国三论中的大德啊。现代的啊，印顺老法师和嘉祥大师这个说法，他们是一致的。要无性的因缘，才能生一乘法的因缘所生法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这个弥勒菩萨没有就是这么讲，他没有去详细去解释性不性的问题啊。但是也说出也说的也很明白了，这个自生是种子为自，种子为自。就是因缘为智，增上缘、所缘缘啊等无间缘是他啊，这个是也说得很清楚哈。那么智种子不生，他缘也不生， 那么要是和合了就是生了啊，那么和合也不生，这个呢就是生了，和合也不生，和合又生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又诸有之，虽无始来，其相成就。这个我以前曾经这个以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做功课的，我们也去念楞严咒，我就天天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所以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我以前还是熟，但是啊，有的时候也都忘记。但是忽然间最近这一个星期内想起来啊，也有这个意思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也有这个意思，因缘生，因缘不生，也有这个意思。所以智者大师啊，智者大师宣奘大师翻译的《玉切师的论》，智者大师没看见，因为智者大师在隋朝的人，宣奘大师唐朝才唐太宗的是唐太宗二十几年，唐太宗22年、23年才翻《玉切师的论》，智者大师没看见。但是他是读过大智的论，读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所以他还是有这样的道理说出来。但是智者大师在说那一段道理的时候啊，似乎是没有引大品般若经作证，还没引。但是大品般若经是有这种意思，有那么一段文，不妨你们各位谁愿意有这兴趣再读它一遍，会读到那段文。是须菩提尊者提出来这个问题，问佛。佛在回答的时候啊，你要不细心呢，就不知道佛怎么回答的，你不容易看得懂。你要看见这些文了呢，再去和大品般若经去汇合去，才知道是一致的。因为密勒菩萨也是读大品般若经了，是天台智者大师也是读大品般若经了。所以会说出来相同的道理。如果是唯识中的人，对天台中的教义也不是完全认同的。是又诸有之，虽无始来，其相成就。言刹那，刹那心心相转。这是第五课啊，刹那生，这个缘起意，缘起的甚深意啊。有这样的意思。又诸有之，有这个十二缘起，十二有之啊，虽无始来，其相成就。十二有之就是众生的流转生死的相貌嘛，哈。众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没有开头那一天，哈。从无始以来呀，就是这种相貌就是成就的，就是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识，就是这样的啊。但这种流转生死的相貌啊，这个佛菩萨这个圣人的慧眼才看得出来的啊，无明缘行行缘识，会那个复杂，会复杂呀，纷乱的境界呀，看出来一个因果关系，看出因果关系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圣人老庄，我看还没看出来，没有看出来这个道理啊。我们的孔夫子从我们读他的四书也没有说清楚，也没有说清楚这个十二缘起的道理啊。但是就是啊，子路问时啊，子曰未知生焉知死，这个话呀说了等于没说，但是也可还不能否定孔夫子不懂。孔夫子说是未知生焉知死，这话就是说了你要明白生就知道死。这句话和十二缘和佛经是合的，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这样子嘛，明白这个怎么生是怎么死，怎么死怎么生，从十二缘起的确是看出是一致的。所以但是孔夫子没讲出来，他没讲，所以这是佛菩萨的大智慧也把他说清楚了哈。但是这上面说第五课，又诸有之，虽无始来，其相成就啊。这种啊因果流转的相貌本来就是那样，就是成就的啊。言刹那，刹那心心相转，但成就是成就啊，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动啊。这个心心呢就是变动的意思啊，如果它不变动就是旧的了， 昨天今天的这一切法就是昨天的，那么就是成就的了。但是一刹那间就不是前一刹那，后一刹那不是前一刹那，后一刹那不是前一刹那，这都是新的，这是新心而有的，不是旧的。就是刹那刹那的也变动啊，这个转就是变动的意思，它不是宁静不动的，它的相貌是转变有变化的。所以刹那刹那心心相转啊，这个在这个赵论呢，圣赵大师赵论上说，孔夫子啊，子临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这个河流河那流水呀、啊，就是这么流流哈，白天也流，晚间也流。这个圣赵大师认为呀、啊，孔夫子明白了无常变动的道理了，这无常的意思。孔夫子这圣赵大师这么讲这个道理，那么也有一个这个心心向转的意思啊，表示这个意思。言刹那刹那心心向转。心向转，但这个事情啊，在唯识上说阿赖耶识是顿变的，这个说的已经说到家了，这些说的究竟了，一刹那间就没有了，一刹那间就现前了，这样子刹那生刹那灭，就是真的。我们按我们这个执着心特别强的人说，看见到真是太深奥了啊，一刹那间就完全都灭了，一刹那间也完全现前了，叫顿生顿灭啊，这样子啊，相续不断的下去，相续不断下去、啊、这个缘起里面有这样的道理。又缘起之，又随刹那受灭，言是停住运动相现啊。我们这古人作诗，说是我们没有看见古人，但是照见古人的月亮，我们看见了。说实在说这句话，其实这就是还没有觉悟孔夫子说的道理。那月亮是顿生顿灭的嘛，你一刹那就不见了嘛，一见就不能，我们人有时候说再见，其实不能再见，你再见不是那个人了，应该是这样意思才对的。所以又缘起之，随刹那受灭啊，这是第六课。前面说刹那生，这是刹那灭啊，所以刹那受灭，言是停住运动相现，然而还是好像没有变动似的，还停在那里啊，这个运动的相貌啊还是显现在那里啊，我们又没能够，又不感觉到顿生顿灭啊，感觉到继续停在那里。但这是这个我们的眼，我们的右眼迟钝，右眼迟钝的看不那么清楚哈、啊。再加上啊，这个顿生顿灭，顿生顿灭的迅速，顿生顿灭里边，顿生顿灭的后边呢，又会知道一点，顿生顿灭的后边呢，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能使令它顿生也是顿灭。不能说自然的就会生就会灭的嘛，后面有个力量，顿生顿灭，那个是谁呢？就是种子，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。阿赖耶识的种子是顿生顿灭，所以种子生现行的一切法也是顿生顿灭。那么种子从哪来的？是自己的创造的，你自己熏习来的。那么这就是这个缘起啊，有这个从无常意啊观察缘起的深意啊，这是一段，这一段解释完了啊。天二啊，以苦意来解释这个深深意。以苦意者，为缘起之一味苦相，而是三种相现啊。以苦意者，为缘起之一味苦相。这个因缘所生法，这个十二缘起呀、啊，是一味苦相，啊，一味苦相就是行苦，啊，一个坏苦，苦苦行苦，行苦是一味，啊，只是这么一个味，而不是另外有其他的味的，叫一味的苦相啊。而是三种相现，但是呢，
有相似的似乎，彼此相似就是不真实，这个似是不真实的意思，就好像是那样的，就出变出来三种的相貌现出来啊，有坏苦，还有苦苦的相貌，那么加上行苦嘛，就是三种相貌现出来，也就是在行苦之中啊，我们感觉到坏苦出现了，感觉到苦苦出现了，而这个坏苦行苦里面也就有坏苦和苦苦里面也就有这个行苦的，但有的时候没有坏苦没有苦苦，这个行苦就现出来了，是这样。但是这个批评记上师父说呢，一味苦相就是这个果报哈，山楂眼里面这个生楂眼是苦果，苦果一从哪来的呢？一定是从烦恼楂眼来，从业楂眼啊，出现了生楂眼的苦，而这些事情都是相似的，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顿生顿灭的嘛。啊，但是在我们这有执着的分别心来说呢，就感觉到苦。这是要苦义这么解释。三颗要一空义哈，一空义者，为缘起之，随理有情作者受者，言事不离显现而说。这个空义者哈，为缘起之，这十二缘起之，随理有情作者受者，随言是说没有啊，这个有情就是恶见的。这恶见呢，就是有情思的众生啊，都有恶见哈。那么就是执着这个，在这舍舍显现识里面，执着有常恒住不变异的这个恶，叫做有情啊。那么一切法的啊存在，一切法的十二支的缘起啊，都是因缘有的，不是由恶创造的，不是恶，是因缘有的哈，不是恶。所以也没有作者也没有受者啊，这个要是有恶呢，我们的心情呢，通常的没有哲学的心情的话呢，都是我来创造一件事成功了，我来享受，所以我也是作者也是受者。但是这个数论的印度的这个数论的哲学家呢，认为恶是受者而不是作者，作者是自性啊，也叫做明性啊，也叫做明地，这个自性创造一切法啊，然后给这个恶来享受。最初是没有一切法的，那么恶感觉到寂寞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享受啊，心里面不欢喜，他喜心里面动了，想要有享受，于是乎这个自性呢，就给他创造宇宙万有，创造的舍身相位处啊，给这个恶享受，恶一享受就被这些境界困住了，啊，又感觉到苦，又不欢喜了，不欢喜嘛，就修禅定离欲，于是乎这个自性又把一切法收回来了，那么恶就得解脱了。这是这个数论的哲学啊，说恶是受者，而不是作者，是一这个自性才是作者。这是另外印度那个圣论的这个哲学家呢，认为恶也是受者，恶也是作者，这就是和这个数论哲学不同啊。那么现在佛法里面呢，否认这件事，不承认有恶是作者是受者，也不承认一切法有自性的啊。言是不离显现而说，然而事实上呢，又好像有恶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啊，就是彼此间呢，这个因果关系啊，一点也不混乱，啊，我造的罪业也好，我造福业也好，我负债，你造的罪业，你造的福业，你负债，不能说你造的罪业福业由我负债，我造的罪业我不负债由你负债，就是乱，就是混乱了，没这回事，不混乱的，这个。造的这个业或业苦，它是有一个系统，很整齐的延续下来，而不混乱，这就表示好像有恶似的，就是这个意思 说言事不离显现说，又好像不没有不离开，好像还是有我啊，显现出来的这种啊，这个因果关系不混乱呢、啊，好像还是有我啊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这个不混乱的境界还是很明显的。那么这也是一个深意，缘起的深意哈。一无恶意者，这第四课，一无恶意显示啊，缘十二缘起的深意哈。一无恶意，为缘起之虽不自在，实无有恶相，言是恶相显现啊。这个空意啊，这个空意呢，是说啊。一切法当然主要是舍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哈，离开了，离开了舍受想行识，有一个我的体性，现在是无我，这叫做空，叫做空。下边这个一无我意呢，这是即一切法有我，即舍受想行识有我，这个我也没有，这叫做无，也叫做无恶意，这是两个有点不同。我这样说，不知你们听明白不哈？即舍受想行识是我，是我，这个我是没有的，叫做一无恶意。这个空意呢，是离舍受想行识，另外有个我，没有这个我，叫做空意。这是不同哈。是一无恶意者，为缘起之虽不自在，每一个缘起之啊，都是此有故必有啊。比如说这个有生才有老死啊，是此生故必生，此物故必物，是没有生就没有老死了，所以老死是不自在的、啊、这个生它也不自在啊，要有才有生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物就故必物，这个生本身的自性不可得。你这么样观察的时候呢，每一个缘起之都是不自在的，所以每一个缘起之都没有恶相可得，没有恶相可得的。嗯，实无有恶相，实在是没有常恒住不变以这个恶是可得的。言是恶相显现，可是又好像有恶啊，从无名原形行原识，乃至到生缘老死，老死又是啊无名原形行原识，一直的延续下去。这样子呢，又好像有个鹅，也是鹅像显现哈。嗯，这是啊，一无恶意者，为缘起之虽不自在，实无有恶相，言是恶相显现，又好像有鹅的相貌显现出来。好，他还是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一个形，无名缘形显出现了一个实。名舌六足畜兽啊，爱取有生老死，这个系统呢、啊、还是很清楚地显现出来，它不变啊，不会同其他的众生混乱，所以是恶相显现的，这里面也有深意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是啊，这是第一课要补特嘎罗尔来说啊，以圣义地诸法自性虽不可说，而言诸法自性可说啊。这个依布特嘎罗俄说，布特嘎罗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取取，中国话翻个说取取，就是得到一个生命以后又舍掉了，再去得一个生命，得了一个生命又老死了，又结束了，又得一个生命，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的延续下去。那么我们呢不明白，没有修行的人，因为就是我在这样流转生死，那么叫布特吉嘎罗厄。第二个叫做法物厄哈，以圣义地诸法自性虽不可说，而言诸法自性可说哈。以圣义地，圣义地就是圆成实性哈。这个圣义地啊，我们通常的这个方便的说法呢，比如说是这个，我们用语言文字，用语言文字表达一个道理，这个语言文字是能权的，这个道理是所权的， 有能权有所权啊，假借能权的语言文字去通达所权的道理，所权的道理现在说就是佛所觉悟的圣义地，这叫做圣义地，就是最殊胜的境界，就是佛的无分别智所证悟的境界，叫做圣义。这个地也是不颠倒没有错误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以圣义地来说，就是佛所觉悟的境界哈。除佛所的觉悟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呢？诸法自性，就是所受想想是眼耳鼻舌身意财声香味触法，也就是山河大地啊。这个山河大地呀、啊，我们眼所见的这一切境界也都是能权。我们看见呢一个树啊，一朵花，这也都是能权，它也能权圣义地，也有能权所权的意思。我们人与人之间呢，就沟通思想上的沟通，我们要有一个符号啊，用语言文字来假借语言文字的能权，把自己所要讲的道理表达出来。别人有相同的符号，也不相同的符号就不行了啊。有相同的符号，哎，我看见这个符号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，有能权有所权哈。但是、啊、在自己我们自己去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这一切法的时候，这一切法也都是能权啊。这个那个树枝一摇动，这就是能权，里面也有事情。那个鸟一飞，鸟一叫，也是个能权，也是有事情。是这一切有为法的这些境界都是能权，它里边也有所权意。所以但是意是无量无边的，但是现在是说佛所觉悟的意叫圣义地。这个圣义地呢是什么呢？诸法自性，就是一切法本来的境界，本来的怎么那个事情，不是我们人工去修饰了一下的，不是这件事情，本来是怎么回事情。那个圣义地呀、啊、是佛所觉悟的。但是这个呀，在十大乘论上啊，我们也不学十大乘论呢，我们也不大容易明白。再就是楞严经上也有提到这件事，就是我们说啊，有能权就有所权，凭借能权的语言文字或者一些相，去通他所权意，这样对不对？其实是不对的。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呢，你比如说是哈，说是有人同来，有人好心肠来告诉我，说某某人在骂你啊，某某人在挖你的墙角，在破坏你。这是文字嘛？我听见这文字，我才知道有这件事。这件事，我要不知道这个文字没有到我的。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，没这文字，我就不知道这件事。这件事在我就等于是没有啊。那佛所觉悟的圣义地是这样子吗？不是的。我们这样利用能权去通达所权呢，这是在自己的虚妄分别。所以有这么一个境界，是你假借语言文字升起的虚妄分别。就是现在我们说是诸法是空的，是假的，这是一个句话。这句话也是个语言文字，用这句话去明白一切法空。要没有这句话，你还有个诸法空吗？所以所有的这些名言相，通通都是假的，都是没那么回事。所以佛所觉悟的圣义力是一切名言相，不能对有能所这样分别的，不是的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所以是诸法自性啊，不可说，不可以用权，用语言文字去表达的。那不是的，说不可说的，虽然是不可说，而言诸法自性可说。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像前面说，一切法是自不生，他不生，功不生，无因也不生啊，是没有生的作用，但是也是生的，这个意思也是相同的哈。所以一切法佛所觉悟的诸法自性的圣义地是不可言说的，虽然是不可说，而佛菩萨还说出了很多的经论。而言诸法自性可说，还是说一切法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毕竟空寂的啊。佛怎么修行，像圣贤初怎么得到的，还 他是这么说，这也是一个甚深意，也是个甚深意，就是佛这样子给我们一个桥，我们从这个桥可以过这个河条河而已，是这个桥还不是彼，我还不是彼岸啊。所以这个不可说，佛还是说了，因为佛要是真是不说，我们没办法明白。所以就是佛是假借语言文字啊来开示我们，我们假借语言文字要通到无离文字那里去，这件事才圆满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无文字还需要有文字，有文字还不能有文字，这是缘起的深深意义。